塔利利亚，大家平安。感谢主，晚上我们继续来分享诗篇第24篇。请翻开诗篇24篇，总共有十节哈，我们来念一遍，增加一个印象哈。24篇第一节，我们一起念一百七。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好，这篇在最后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啊，一再重复那几句话，再强调那个荣耀的王是谁啊，提到众臣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要被举起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京城啊，也是圣殿的所在地，大卫王宫殿也都在耶路撒冷。那耶和华是以色列百姓的神，也是全世界的神。那大卫写这一首诗歌他从三个角度来看耶和华。那三个角度呢，第一个一二节提到，他提到他说耶和华是一个创造的主宰。第二个三到六节提到耶和华是个圣洁的神。第三个角度是七到十节，耶和华是荣耀的胜利之王。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这位耶和华啊。第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这个宇宙是神从无中按着他的命令，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建成的。他把这个宇宙所有的星球万物建设得非常的美好，尤其是这个地球。他在建造这个地球的时候，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写得很清楚啊，它又有光就有光啊，然后把这个水跟露分开啊，然后有了陆地之后，它大地要有各种的树木、青草啊，这个蔬菜，它说有就有了。他要有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中的鱼虾走卒，一句话马上就有。然后这个地春夏秋冬寒暑就这样的成立了。神确实是一个宇宙的主宰，这整个宇宙都是这个耶和华的作品，都是他的作品。他像一个建筑师设计一个非常 优美的各种建筑体，好像美术家，画了很多美丽的色彩，也像个音乐家，有各种美好的这个声音啊。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充满了各种能力、美好跟恩典的神啊。整个宇宙在他的一个命令之下，变成如今这一份的光彩啊跟热闹啊。他的能力和智慧可以说都是无所限量的。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17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6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边说的更清楚啊，现在看得见的一切的万有啊，不管是在渺茫的整个宇宙当中，或者我们居住的地球里面，眼所能见的、所能够摸到的一切的一切，这些万有，这边说都是靠他造的，因为他是大有权柄的神啊，他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的命令啊就完成了。接着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天上的万物、地上的这些这些等等啊，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每个东西，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能看见的就是属物质的，不能看见的可能是那些指的属灵的啊，或是有位的啊、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啊。可见啊，今天在这个全世界上各国的建立，君王看起来是人用自己的方法去把它选出来的，但这边说这一些都是神在掌权的，就一概都是借着他造，又是为他而造。他啊，立王废王，神在这个世界上让某一个国度有任何的作为，或者是让某一个君王起来或者造福人类，或者让人受到很多灾难，不管世界的国度啊、君王他们的态度、他们的方法、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一切，以人角度来看很不以为然，但是这边却说这些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他命令，是他设立的，也是为他而造，为他而造。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世界上，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不管碰到任何事情，我们都还是要顺服制度啊，要为在我的祷告啊，这是基督徒的本分的本分哈、啊。因为我们了解这一切都是神的命令啊，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在位的啊，要守法，要尽啊这个国民当尽的义务。那后面说他在万有之先，还没有宇宙万物之前，他就存在，所以他是万物之先，他是自有永有的啊，万有也靠他而立。神不但命令而建立，这些万有的存在也一直靠着神的权柄。如果神不让它存在，它可能马上就毁掉了，马上毁掉啊！所以神要它存在，要它怎么去运作，它就怎么去做，非常顺服， 而且一定顺服，这是神的权柄。所以这段讲的比较更深入，对我们一切所看得到所想得到的一切的一切，我们都知道都是这位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的神，宇宙的主宰，他所建立的。这位神在旧时代就称为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自有永有的意思，他没有人给他创造，他是万有之先，没有宇宙万物之前他就已存在。这是从圣经创造的主宰这个角度来看耶和华，他是一位宇宙的主宰，一个创造者。我们这个范围24篇第二段3到6节，这边提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他的圣所，就是那些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这种人必蒙神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他寻求神，神也愿意让他寻见。这段提到的耶和华是一个圣洁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圣洁的一个特性就是祭邪，就祭邪。所以罪人没有办法与他同在，圣经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今天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站在他的圣所，唯有一个圣洁的人，一个圣洁的人。这个圣洁的人以今天来讲，就是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宝血洗礼。自从人类始祖犯罪之后，人就因罪的缘故被罪辖制，被撒旦辖制着，所以人在世上没有平安，没有自由。你想要想要做善事，也不见得你做得出来。你想保守圣洁，如果不是神的帮助，也很难。因为人自从始祖犯了罪之后，本身就带着罪性，本身就带着罪性。我们看那个小朋友很小，甚至还不太会说话，他就知道能够掩盖自己的错误。有时候偷拿东西吃了，嘴巴在动着，妈妈说：“你偷吃什么？”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嘴巴这边吃的，还沾着整个嘴唇，孩子说：“没有，没有。”怕人家责备。这谁教他的？没有啊。妈妈难道会刻意去教孩子说谎话？不会。可见，人一出生本来就被这个罪所占领。所以我们中国三字经提到：“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因为最后犯罪之后就变成罪了，变罪了，就不是善。起初神造的人是善的，但因为犯了罪之后人就没办法在这个圣洁里面与神见面。所以大卫王这边特别提到，谁有资格能够登神的山，耶和华的山，谁能够有资格站在耶和华的圣所里面。第四节强调就是守节心清，守节清清然后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就是心里圣洁，手也很干净所以基督徒受洗之后，我们既然成为圣洁，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守住这个圣洁的本分不能够随便再让你的手沾染污秽，更不能够让你的心偏向罪恶要时时警醒常常祷告所以这边说不向虚妄起誓圣经里面指出教导我们是就说是不是，不是就说不是，凡事要诚实那起誓不怀诡诈，心怀诡诈这开始的动机就不良就不良。你心既然偏向邪的不正， 那就是启示，也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只是加添你的罪恶。所以有人说，你如果是实在的、真诚的，何必启示呢？永远不会改变。有人为了启示是来欺骗人、蒙骗人，让人相信，那就更糟糕了。所以这边才特别提到，不向虚妄启示，不怀诡诈。这也是今天一个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应当有的一种灵修的生活。唯有这样子的人才能够蒙耶和华赐福，又被他称为义人。义就是没有罪的人叫义，能够像神一样完全圣洁正直。那他们的谦卑，他们的祈求，神也才愿意来悦纳，来垂听他们祷告。他们想寻求神，说神也愿意让他寻到，让他寻得到。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九篇，诗篇二十九篇第二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这边说要将神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他，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凡事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很多老信都学会凡事感谢，凡事感谢，这就是把一切荣耀归给神。那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这个装饰下面的小字说或作作为，以圣洁的作为来敬拜神。所谓圣洁的作为，就是能够在你的行为言行举止上都能够保守圣洁，你的心能够圣洁，你的行为举止才能够圣洁。心如果充满了污秽，那所表达出的一切应该都是一种邪恶的，是不诚实的，当然不能够来荣耀神。所以既然要将荣耀归给他，那我们就要以神的本质、神的本性所能够接受的来荣耀他。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五章这边有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这边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这边强调我们在生活上常常借着嘴唇来结出果子，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个颂赞就是凡事将荣耀归给神的意思，凡事感谢，凡事感谢。所以我们老一辈的信徒都习惯了开口先说感谢主，然后再说其他事情。有时候记得以前在几次的水灾每次大台风之后都那个地区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灾难，损失惨重。那往往一个大台风一个大灾难完了之后，教会这些长子负责人都会到各个信徒家去探访，看看信徒有没有遭受什么损失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那在这情况之下，常常很多信徒看到教会长子传道人来非常高兴他说感谢主这次这么大的一个水灾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损失没有那我一开头就说感谢主，先说感谢主，那再说我损失哪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变成一种所谓的嘴唇的果子这也是一个基督徒应该 在我们信仰生活上慢慢去学习的。虽然你心里不是很快乐，不是很愉快，但你感觉这都是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旨意，都是神的作为。既是神的作为，没有什么值得哀怨，没有什么值得去悲叹的，应该凡事感谢。既是神的作为，一定有神的美意。看起来是你一些部分的损失，但或许对你将来会有更大的警惕，你在安排各种东西的时候会更加谨慎，或者会做一些安排，甚至听到台风来了，会做一些预先的一些调整，能够减少损失啊。如果没有经过这一番的一种损失，根本不会勾起那种警惕的心啊。所以不是只有得到恩典蒙神祝福才说感谢主啊，那是理所当然的。得恩典蒙祝福还不感谢，那将来怎么还能够得到呢？那是一定的啊。所以该说感谢还是要感谢，但是或许你觉得好像很不如意啊，不是你所应期待的，突然就碰到了，也是要感谢，也是要感谢啊。这就表明你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你是一个真正能够明白神旨意的人啊。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啊，都能够让你的嘴唇结出啊该结的啊这个嘴唇的果子，来荣耀神啊。好，我们再看回来24篇第三段。24篇第三段这边提到这个荣耀的王，耶和华是荣耀的胜利的王啊，不但是荣耀王，而且是胜利的王啊。所以一开始提到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举起啊，要举起啊，抬起头啊，跟举起表示说对神的尊重啊，也是一种自信，一种自信啊。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王要进来啊，所以当然我们存着一种感恩的心来迎接这位荣耀的王。这边说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啊。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战，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跟敌人作战，其实从世界很多角度、很多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出，是神在替我们作战。有时候看起来敌人比我们多，比我们强看起来应该不可能得胜，但若神愿意为你征战，神如果站在你这一头，那你一定可以得胜啊。当以色列国刚成立之后，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就是扫罗王。扫罗王登基的第二年啊，那时候这个腓力斯人啊，就联合了很多大军，很多这些种族啊，一起，他想要一举把以色列给打败，因为他们都很害怕耶和华真神。以色列国如果能够成立，正式建立起来，那以后哇，这个声势浩大，又有神的帮助，他们想要跟他征战就不可能了啊。那说不定还会被他们欺负啊。所以周遭这些敌人啊，他们不想等他们有了声势能够茁壮起来之后才跟他和谈，不愿意他们想要借势在他们刚立国一切都还未成熟之际啊，能够一举把他给打下来啊，让他们成立不了一个国家啊。但是在那时候真的对以色列国来讲非常的软弱，因为他们整个国家组织还没有健全，他们还没有正规军，连武器都没有，连武器都没有啊。他们进入迦南地，在约书亚的分配土地跟个人的土地之后，他们很用心的赶快要建立家园， 所以几乎大家都是忙于自己建立家园，那整个国家也还没有正式从重建开始，所以碰到非利士人的征战，当时的扫罗王也很担心，他们就按照以前的惯例，碰到敌人，他们就呼召啊，临时呼召，大家起来啊，来抵抗这些仇敌，很多就志愿者啊，那一来之后，什么都没有，啊，刚开始来几千人，后来扫罗认为人太多了，多不一定能够得胜，他虽然知道敌人很多，但他们都知道，在这个旷野四十年，还有在450年的历史过程里面，他们都很清楚，只要神愿意为他们出面，敌人再强大，他们一样可以得胜。啊，他们如果不依靠神啊，那注定要被敌人欺负蹂躏啊。所以当时的扫罗讲也很有信心啊，很有信心哈，所以到最后才征召的一部分的人，不是很多，其他叫他们回去的啊。到了最后因为他等待扫罗这个撒母耳先知来为他献祭，因为他知道没有神的帮助，这个征战不可能得胜，所以约了当时的先知啊，这个祭司能够来为他来献祭。没想到撒母耳先知却迟到，一直没来。百姓看到先知没来献祭，大家害怕，没有献祭，没有神的帮助，这场战争不会成功，所以有的没有信心就溜了。扫罗王看到这些参战的人一直溜走，心中更是不安，所以等不及先知来到，他自己就越权献祭了。他不知道这是神在考验他，叫先知故意拖延哈，结果他不献祭，先知不来，一献祭之后，扫罗就到了，然后就当面指责他，你怎么可以违背神的旨意越权献祭？你没有尊重神，神也不让你做王，他要另外按一个合他心意的君王，然后就转头去告大卫为王啊。这段历史我们都很清楚哈。但是大卫被告为王之后，他并没有马上出来带兵啊，没有啊。国家这看得见的国王还是扫罗王，还是坐在他的王位上啊。当时他的儿子约拿丹看到这种情况很担心啊，因为圣经记载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两把刀，只有两把刀，扫罗王一支刀，他的儿子约拿丹一支刀，其他的人都没有刀，只有农具，因为非利士人不愿意为他们制造刀剑，怕他们被攻击，所以连以色列百姓需要做农具，他们当时以色列百姓也没有人会打造这些工具，刀剑都还没有人去做啊，他们都自己只顾自己的家庭这个建立，还没有很时间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规划，所以连农具都要跑到非利士地区去请他们来打仗啊，所以要跟非利士的这些正规军作战，真的实在是很难。但想不到那场战争最后得胜的还是以色列，还是以色列啊！所以如果不是耶和华要能得胜，没有人能真正得胜啊！所以第八节特别强调，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碰到整个国际局势，我们都很担心，一碰到战争怎么办？台湾讲这也不是很大，那碰到一个大的国要跟你征战的话，你怎么办？以人，以武器，以各种任何的比例都不成比例的情况之下，怎么打仗？但是回想1967年以色列国1948年复国，1948年5月14号 在联合国的同意，请英国协助之下，就在这个特拉维夫正式重新立国，重新立国。那时候怕阿拉伯人来攻击他们，所以英国就派军队保护他们，一直到他们正式整个国家建设到一个阶段之后才退出。1948成立之后，有的英国跟联合国的保护还好，但是等整个成立之后，英国联军退出之后，到1967年，阿拉伯人就发动六日战争。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看很多报纸，每天都很大篇幅在报道，在做两军的比较，阿拉伯联盟步兵多少，空军多少，战车多少，飞机多少，大炮多少，列出来。以色列多少人？刚立国才100多万人而已，人不多啊，才100多万，100多而已，可能还不到200万。他们武器当然很少，但是该有都有啊，空军啊什么应该有都有，但是不多，不多。全世界没有人看好，甚至阿拉伯联盟夸下海口，我们阿拉伯联盟的人一个人吐一口痰就把你给淹死了。那确实他们上亿人口啊，整个联盟是上亿人口，好几亿啊，以色列才多少，所以真的不成比例。但最后呢，还是以色列得胜，还是以色列得胜。他采用闪电式的攻击，闪电式的攻击，用最短时间截断他们的后援，然后再各个击破，神给他们智慧，用最快速度，以少胜多。看起来是好像以色列很猛，其实不然，应该是神帮助。既然是允许他们重新立国，但是不容这敌人把他消灭掉，不可能。神的旨意怎么可能让人给破坏掉？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任何一种场合之下，任何状况之下，有时候看到很多危机的哈，很多好像不成正比的一种软弱对象，但其实我们只要对神有信心，应该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哈。因为耶和华是有力有能的，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啊，除非你对神失落信心，你不依靠真神。如果你依靠神该得胜还是得胜的一定会得胜。所以后面第九提到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抬起头来。众城门是指的这一些百姓十二支派，永久的门户也是指的神的选民。那我们今天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按照大卫这段话所提醒的，众城门啊，永久的门户啊，要抬起头来，要抬起头来不用紧张不用担心只要神愿意帮助你你对神的信心没有失落，你祈求神的态度没有改变，那神一定永远站在你这一头，一定会帮助你第十节说，荣耀的王是谁？万军之耶和华是谁？他是荣耀的王所以这位耶和华是荣耀的王这位神他名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特别加上万军两个字，表示在战场上他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的。以色列的战争史当中好几次都是神派天使来协助百姓作战协助百姓作战让敌人看起来应该是得胜的，到最后逃得无处可逃甚至被杀得很多，好几次战役都是如此所以这边在耶和华上面特别加注两个字，万军之耶和华，表明他是属灵领袖，也是战争的得胜者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所以特别用这两个名称来形容这位神是万军的耶和华，是荣耀的王这是24篇到用这三个角度来提到这位耶和华旧约的神 以色列百姓所敬拜的神。那如果我们从圣经从第二十二章二十二篇二十三篇跟二十四篇，这三个是连贯的，从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这三个连贯起来看，你会发现这三篇三个角度在说这位基督。二十二篇是提到受苦的基督，因为他在预言基督十字架受苦的状况，把十字架七言透过大卫在苦难之中，借着他的苦痛，在圣灵的帮助下，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言给写了出来。所以二十二篇是在描述受苦的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悬挂在十字架上。那二十三篇呢，他是牧者基督，他是牧者基督他引导我们走这条天国道路今天如果不是神在带领我们，那真的我们不晓得该往东往西走我们是主的羊，主是我们主就是门，他是牧者所以他引导我们保守这些羊群这是二三篇所显现的一个对基督新约基督的一个层次第三个二十四篇是谈到再来的基督，再来的基督这个再来基督是指的在我们新约时代甚至到将来末日的时候再来这位基督他蛮有荣耀跟能力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耶稣升天之后，升天之后就一直坐在宝座上，所以说他坐在神的右边，不断地替我们带祷。他在天上观察我们，他随时随地来关照、带祷、帮助。那到末日，末世号筒吹响时候，他就从天再来，带着千万的天使由天降临，要来接我们这些得救的信徒所以从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这三个连续看起来就发现基督的三个角度一个受苦的基督，一个牧者基督，一个是再来的基督这三个图案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够使我们获得一个对基督更完整的认识更完整的认识。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看十五节十六节，十五节第六章十五节，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这边提到我们的主，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位独一不死、永远住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位我们的主他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人未曾看见他，也不能看见他。到最后就前面所讲的十五节说到了日期，就到了那个日期时候，他就要从天显现，带着千万天使下来然后接我们回到永远的国度，永生神的国度那时候圣经描述整个世界宇宙都已经变成抹布被烧掉了，日月星辰也不见了，没有日月星辰，像我们看这些宇宙全部都不见，但是神就叫我们到永远的国度里面，那里有神的荣光，因为那个光不再是这些日月星辰的光，而是神的荣光。所以这边才提到说他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 那将来我们得救之后，已经不是带肉体了，已经是灵体了，灵体是跟神一样的，所以神就救我们到本来人不能够靠近的光里面，但是得救之后，第二次主再来救我们去的，就是这个与这个独一不死，永远我们跟神一样，就永远不会死，也能够进入本来这个肉体的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那时候我们就时时跟这位永生的神在一起，这是基督徒最大的期待，也是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最后阶段的一个成果。所以重点是我们今天还没信主，应该要赶快信主，要受洗，让罪得赦，成为圣洁，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跟带领，神才会替我们祷告。好，这是24篇，大卫对这位耶和华的一个描述，用三个不同角度，那从22篇、23篇、20篇，他的作品里面联合起来，也可以看到新约时代这位基督三个不同的角度的展现。好，我们就跟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唱诗20首。